上文书我们说到西门陀跟踪军事夫人来到飞虎峰，就查出了军事夫人和周同国有联系。听过来军事夫人和周同的声音以后，西门陀一惊一喜，差点没发出声音来。惊的是万没想到军事夫人竟然是奸细，他武艺高强，自己远非对手，若与之交战定死无疑，只得不敢声张。喜的是周同被他发现踪迹，又牵出一名重要内奸，只要通报熊双飞，两人一起抓住他西门陀，立下奇功，另可换取二代王当一当。那么为防动工两人另有其他计谋，西门陀一直没有离开，等到听清谈话的一切内容，军事夫人离洞下山，他才轻声远步，紧随在军事夫人的后面。西门陀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的目的是只要经过沉香阁，就潜入寻芳妃的寓所去秘密禀报，派人先捉周同，而后出其不意去捉军事夫人，一网打尽。因此他心里是越想越得意，哪知道就偏偏应了一句老话，叫做乐极生悲。当西门陀跟踪至一处山石小道，双脚不知被何样东西一绊，扑通一声跌倒在地，铁棍撞在岩石之上，发出了嘡啷一声响，这响声就惊动了前行的军事夫人。他发现后面有人盯梢，知道事情已然败露，紧握双剑，三步两纵斩将回来。一看是西门陀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哦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西门寨主，不知你紧跟本夫人意欲何为啊？西门陀已经吓出一身冷汗，自己被发现了。啊，不不不，我是刚从那边巡山过来，没想到遇上夫人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紧了紧铁棍，准备趁其不备，猛击一棍打翻在地，叫你军事夫人插翅难逃。哪知道他还没有动手，提棍的手腕挨了重重一拳，棍子嘡啷一声落地，想回去看个明白，屁股上又吃了重重一顿，扑通一声，西门陀就是一跤，刚好跌在军事夫人的跟前。军事夫人也来不及辨认到底是谁在暗中助他，急速岔开双剑，紧紧卡住西门陀的脖颈。这时候倒身在地的西门陀哪敢再动，连声求饶：啊，军事夫人饶命，在下实不知你的事。西门陀话没说完，暗地里却发出话声：军事夫人，你我真心九州疼，把这个龟孙子杀定。军事夫人一听是陌生口音，惊诧不已：你是何人呢？不要多问，先杀了再说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军事夫人一想有理，对西门陀低声厉喝：好啊，西门陀，你死到临头也要让你死得明白，你知道我是何人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饶命啊，在下不知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叫施春梅，为报父母之仇，隐姓瞒名。我忍辱负重好几年，就是要杀尔等奸贼，要杀尽你们，而后快咔嚓。说完，军事夫人双剑在西门陀颈上轻轻一合，立时伸手一冲，这就是为虎作伥的下场。其实西门陀至死也没弄明白施春梅是何许样人，当然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助了军事夫人。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啊，发生的太紧急，施春梅到底何许人呢？ 因为此前事情紧急，我们没有多说。事到如今，咱们得给大家好好说一说。军事夫人施春梅，生在湖州一家书香门第，自小知书达理，才貌双全。父亲原来是朝中四郎，因弹劾谭太尉卖国之举，没提防，奏折落入老奸手里，被打入狱中，惨遭杀害。悬崖民女无依无靠，只好返回故里安居。哪知道施春梅16岁那年，湖州城遭遇太湖水寇的洗劫，母亲被贼人活活烧死，而她同其他妙龄女子一样被掳入了湖寨。熊芳菲呢，其实为了笼络人心，就把这些女子赏给了手下寨主，唯独施春梅哭哭啼啼，至死不从，就想把她呢留在身边做个丫鬟。刚巧这兀然大师来沉香阁找熊芳菲幽会，见了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女子，早已销魂。他碍着熊芳菲的脸面，难以有所表示，但灵机一动，弥陀佛，徒儿，我看此女聪明伶俐，身骨不凡，年龄也小，让为师带她去传授武艺吧，将来也好给你做个帮手啊。师父开了口，熊双飞怎好不依。就这样，师春梅成了兀然大师的关门弟子，熊双飞的师妹。几年下来，足不出山门，施春梅就学得了一身超群的好本领，使得一手好双剑，连熊芳菲也甘拜下风。那么她的武艺为何如此长进呢？当然是名师出高徒的原因。但对她来说，更重要有一个心愿，一旦武艺学成，杀得贼人，为父母报仇。故此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吃得起苦，用得出劲。但俗话说得好，女大师把柄。几年下来，她出落得更加俏丽，又比熊芳菲年轻10岁。兀然老贼通哪会放过她？老僧一铁，用闷香奸污了女徒弟。姑娘醒来，知道已然失身，银牙咬碎，发誓要杀了兀然和熊双飞这对狗男女，为自己血耻，为家人报仇，而后投湖自尽，了却残生。但他是个明白人，凭自己现在所学，要想胜过兀然和熊双飞，万难万难。兀然这个老贼秃很刁滑，在教他武艺的时候留了一手棍术没有教给他。兀然的棍术堪称太湖无人敌，他只好忍辱不怒，只想有朝一日遇上个高明的拳棍教师，学成棍术再行报仇。但世上没有无缝的墙，没有不传消息的事情。这个兀然对女徒弟故伎重演，瞒不过过来人熊芳菲的眼睛，他又气又恼啊！但不是为了吃醋，兀然已然是个老头啊，对自己也没什么吸引力。他是害怕兀然迷上了这位年轻貌美的师妹，到时候把自己踢下寨主的宝座，让施春梅取而代之。自己梦寐以求想当中原女皇的春梦事成泡影。正在焦虑不安之际，萧安来到探湖，熊芳菲顿生一计，要把师妹许配给军师当夫人。一可以牢牢拉住南方奸细，为他夺取中原，迈进实力；二可打消师父不测之心，除去自己心中欲来；三还可通过师妹与萧安的联姻，为自己留条退路，万一反宋失败，也可同逃南方，真可谓一箭三雕。萧安这个人虽为军事，但是长得不好看， 又黑又矮，尖嘴猴腮，虽然是一身秀士打扮，附庸风雅，但是也难掩其丑陋面貌。一听寨主要帮他娶为夫人，再一看石春梅，好啊，是一位绝代佳人，喜得发狂，连连打工作揖，满口应承。就这样，石春梅做了军事夫人。他这次怎会答应得如此爽快？这个中也有道理。这也好，薛双飞离不开这个狗头军师，自己就利用萧安做保护伞，有军师夫人这块金字招牌，今后可以不受任何人的限制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与贼人同归于尽。为此他曾经有话在先，若要他嫁给萧安，今后任何场合不得把他的真名实姓告于别人，只能称呼他为军师夫人。熊光正一听很纳闷，就问贤妹这是何故啊？军师夫人施春梅微微一笑，大王啊，这样一来众位寨主不敢小看，萧安不敢亏待，老家的人亦不会知道啊。薛双飞觉得施春梅此话有理，就这么办了。那么那边兀然和尚一看秘密成舟，人家已经结婚了，自己再出去，自己什么身份？无可奈何，反正和尚不能讨老婆，自己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得了，管他嫁给谁呢。所以太湖当中的群贼都不是东西。那么这一天，施春梅来沉香阁探望熊双飞，没有遇到，就看到一位粗壮汉子手拿一根盘龙铜棍，在马厩旁边舞的是喷云吐雾，呼呼之声不绝于耳。哎呦，一看世上难见的好棍术，盘龙棍乃熟铜打，往来解数施无穷，以一化千，千化万，如意翻腾运神功，一会儿鹰手棍万千凶，绕腰棍锁皆如风，一会儿扬手棍不放空，左遮右拦难相容，棍去恰似虎下山，棍来犹如龙卷风，赛龙无游龙，左挡右攻，前迎后防，一来一往无私奉。施春梅会武之人，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看着都呆了，不知高低，喝了一声好。汉子立即收招，一看是军师夫人，他赶忙拱手迎候。施春梅一问，哦，这个人是熊双飞的马前大将韩天明啊。施春梅惊讶不已，看这个人的武艺绝非等闲之辈，这一手棍术依然在兀然老贼秃之上，怎么就在太湖当个马夫呢？我自己为了学艺报仇受了多少屈辱，如果能够得他指点，这仇早晚得报。想着想着，心恨旧仇涌上心头，不知不觉他就落下了眼泪。韩天敏一看心中一愣，赶忙跪下磕头，啊，在下不敢动问夫人因何到此。施春梅才知道自己失态，怎么在人家面前哭呢？赶忙用话遮掩，啊，韩壮士，你的棍术实在高超，看得呆了，没防得住尘沙冲入眼中，本夫人很想学此棍术，你是否肯教？上文书我们说过，韩天敏什么人啊？张元禄啊，他能够轻易把武艺交给太湖的贼人吗？他心里想，我把武艺交给你，那是助纣为虐，你看错人了。但是张元禄不敢明言，自己是打入太湖内部的余则成。想到这儿，不能明说，模棱两可， 赶快敷衍。哈，军事夫人之命敢不遵从，只是在下没什么本领，学了也没有用啊。石春梅多聪明啊，知道这个马夫在推脱，一口咬定非学不可。韩天敏无奈啊，只好每天趁外出放马之时，去军师府上交上几路拳棍，但都是花拳绣腿，也就是说这些功夫啊不实用。但是韩天敏跟军师夫人相处时间长了，接触多了，慢慢的他就发现这位年轻的夫人心地善良，举止端庄，这不像是个坏人呢。而且在学棍的时候，韩天明发现军事夫人总是表露出一种急迫感，在闲谈之中，这位军事夫人还会无意地流露出对寻芳妃萧安的仇恨之情。韩天明听到这个事情也不敢贸然动问，知道如果轻举妄动会招来杀身之祸，但是他暗暗地留意着事情的发展。话说有一天，无巧不成书，韩天敏白天有事交不了军事夫人，晚上去收银，萧安军事议事去了，门子一看，哦，韩天敏，他是夫人的武艺教师，也就没有通报，就放他进去。韩天敏径直来到后花园，恰好军事夫人在拜月祷告，他口中念念叨叨：“上苍有志，保佑我早日学成棍术，杀尽湖中贼人，为你报仇。”韩天敏这么一听，哦，这才知道军事夫人的心中藏着仇天恨海，想着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太湖，现在就做个马夫，很难为张琪哥哥完成大事。于是等军事夫人拜月完毕，只言相告，就把自己的秘密抖露出来，说自己叫做张连禄，如此这般做了马夫。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两人心照不宣。自此以后，张元禄就把自己一身盘龙棍术全部交给了施春梅，那这是真传实学啊。而且他要求施春梅丢却自己的念头，为己报仇，为民平分，为国出海。施春梅含泪就答应。那么前不久周彤来到太湖，石春梅内心暗喜，看来这报仇血耻之日为时不远。据听比武，他当然很清楚这是寻芳妃设下的圈套，即便是周彤连胜三将，寻芳妃也不会放他出湖。何况石春梅一看各家寨主满脸杀气，愤愤难忍，周彤再赢下去弄得好犯了众怒，丧了性命。所以施春梅自告奋勇出阵去打周彤，名为打败周彤，实为暗中帮助周彤。其实施春梅事先就篡夺萧安，力主劝降，以保住他的性命，再行设法营救，这就引出了沉香阁之事。哪知道张元禄身份暴露，舍身救周彤，这么一来太湖当中的内应就剩下了军事夫人施春梅，他不救周彤谁去救，这才使得周彤二次脱险。没想到今天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是山外有山，自己也被西门陀发觉叮嘱，要不是这位陌生英雄暗中相助，别说周彤，连他施春梅的性命也是保不住的，报仇雪恨岂不成了泡影？故此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西门陀，与暗中相助之人会面，再以脱身之法。要知道这 暗中相助之人是何许人也，咱们下文再说。